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大型登陆舰被摧毁，美国认定俄罗斯犯了战争罪。东航飞机疑窦未解，军方出动不寻常。俄罗斯央行总裁请辞被拒，金融系统被中共大量蚕食。俄罗斯驱逐美国外交官，美俄军事首脑一个月未通话。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出院返乡，愿继续为国尽绵薄之力。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未出现新的战况，但在乌克兰南部被俄军占领的在亚速海畔的别尔江斯克港入面就另呈一番景象。乌克兰海军24号稍早表示，别尔江斯克港内一艘俄军黑海舰队大型登陆舰奥伊斯克号 OSK 已被摧毁，别尔江斯克港内爆炸的火光、黑烟的影片亦都在网络上疯传。乌克兰海军就在官方脸书贴出照片和影片。综合外媒报道，奥伊斯克号发生二次爆炸后沉没，另外有两艘冒出浓烟的船舰逃离。一间存放弹药和燃料的仓库亦都被毁坏。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尔亚尔 Anna Maria 说，被摧毁的奥伊斯克号可以运载20辆战车、45辆装甲运兵车和400名散兵。别尔江斯克港位于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以西约70多公里。俄军在二月底占领了之后，用来供应这个地方的部队的补给。俄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以来，至少有7名高级将领阵亡。美媒披露，乌克兰一隻军事情报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定位、斩首俄军高级将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核心圈内的一名人士说，这支部队专门负责寻找高调的将军、飞行员、炮兵指挥官。他们发现俄军经常使用未加密的无线电设备，所以容易获得精准定位。根据乌克兰官方发布的信息，俄罗斯至少有1名中将、4名少将被击毙，包括中将 Andrei Mordichev、少将 Vitali Gerasimov、Andrei Kolesnikov、Olev Matyev 和 Andrei Suhovetsky。目前俄国军方只是承认了 Andrei Suhovetsky 少将阵亡的消息。除了俄罗斯陆军指挥官，俄罗斯黑海舰队亦都有2名指挥官阵亡。俄军指挥官频繁被击毙，亦都导致俄军士气低落，部队停滞不前。美国23号发布声明，在审慎检视了所有的资讯和情报之后，美方正式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自从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根据多则可靠的报道，俄军在乌克兰发动无差别攻击，摧毁住宅大楼、校园、医院、关键基础设施、民用车辆、购物中心和救护车，造成数千名无辜百姓的伤亡。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OHCHR 的统计，截至3月22号，俄军袭击造成乌克兰1594名平民受伤，977人死亡，其中有81名幼童丧生。布林肯在声明中说，美国会持续追踪俄罗斯战争罪行的相关报道，同时会动用所有工具追责，包括刑事诉讼。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坠毁之后，从来未在灾难事故现场出现过的中共副总理刘鹤漏夜去到现场。中共军方亦都动用了南部战区军队和武警前往现场。分析人士认为，民航飞机失事，当局各派势力和军方迅速介入有点奇怪。这架东航飞机3月21号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 机上乘客123人和机组人员9人恐怕无人生还。23号飞机上的两部黑鸽子其中一部已经被找到，官方说因为破损严重，初步判断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已经漏夜发往北京。当日晚间官方证实一些细小的人体组织，亦就是遇难者的部分遗体亦都被找到，连同部分飞机残骸已经移交调查工作组。今次坠机众多疑点尚未解开，例如失事飞机短时间从高空骤降8000多米，飞行员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失事时间位置点判断是啱啱解除自动驾驶的时候，飞机的机龄是6.8年，很难说是机器故障等等。最出奇的是这架飞机以垂直角度俯冲高速撞上地面，这种死亡俯冲一般只发生在战斗机进行空中搏斗或者规避导弹的时候，是一种危险系数极高的操作。而再有上百名乘客的客机以这样的姿势坠落太过诡异，专家对飞行速度计算过之后说这架客机撞地面之前的速度已经逼近音速。根据几点重要的信息，专业人士的分析逐渐趋往一致，一是就是飞行员自杀，一是就是飞机解体，一是就是飞机被劫持。美国航空安全顾问前737飞行员 John Cox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事故调查负责人古泽特 Jeff Gazzetti 都表示，失事飞机很奇怪，而且飞机下坠的路径比较直，应答机仍然在发出信号，这些都表明它没有在飞行中解体，不是好像在一些恐怖爆炸袭击中所看到的那样。咁就剩低两个最大嘅可能，一个系飞行员自杀，另一个系有人劫机。坠机惨案发生之后，新浪微博开始禁止搜杀机长杨洪达嘅信息，副机长张正平亦都只有几条官方新闻，未见普通网民评论，推测有人控制关键词。自媒体人士李牧阳提出，根据认识这个机组人员的业内人士林平透露，机长杨洪达是飞行二代，比较年轻，而副机长亦就是副驾驶张正平，经验更加丰富，而且还是杨洪达的师傅，但就不是机长。副驾驶在航机内拥有第二指挥权，权力仅次于机长。经验丰富的副机长要听从年轻的机长，自己的徒弟杨洪达的指令，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真正关系。李牧阳希望这种分析是无谓的推理，但在人人看重金钱地位的中共社会，这种情况并不是无可能，外界都希望尽早得到真相。曾经任央视记者、新京报首席调查记者的王志安说，中共的空难调查太不透明，大量人为造成的灾难都被所谓的行业信息管制掩盖了，比如10年前的宜春空难，还有包头东航空难、大连57空难，都是人为灾难，但是公众大多数都不知情。空难发生之后，中共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在21号当晚就去到事故现场。从两个人的职务上来看，王勇除了有国务委员的头衔之外，还担任中共国家灭灾委主任、中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刘鹤是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之前他从来未在这一类的灾难场合出现过。在中国承担国家应对特别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的，通常是中共的应急管理部。中共国务院派出由应急管理部和民用航空局组成的调查组，在21号晚漏夜赶赴梧州，但应急管理部部长王明的名字就未出现在中共官媒今次对空难事故的报道入边。同时中共军方南方战区亦都启动了，赴现场的包括梧州军分区、武警梧州支队、 另外，陆军某陆航旅、某合成旅、某空中突击旅、空军某运守旅、武警驻事发地周边人员亦都准备支援。空难之后，负责国务院调查组的李克强同埋掌握军队同埋武警的习近平分别做出不同的指示。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表示，刘鹤是习近平的代表，他虽然有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的衔头，但被用于空难现场太过牵强。而王勇是李克强的亲信，派他去，习近平显然不放心，所以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派自己的人去现场监控，了解情况。他认为南部战区出动更不寻常，四个旅处于戒备状态，这个并不是一场战争。他说这里扑朔迷离，凸显中南海高层相互防范戒备。俄罗斯经济受到国际制裁的围剿，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备受普京信任的俄国中央银行总裁纳比乌林娜 Elvira Nabiulina 曾经请求辞职，但被普京要求留低。58岁的纳比乌林娜和普京密切合作近20年，上个礼拜才获得提名续任央行总裁5年。普京信任纳比乌林娜，听从他的意见，并在政府官员面前替他的紧缩政策辩护。纳比乌林娜上任9年来，俄国央行累积了世界上最大外汇和黄金储备量之一，打击管理不善或者资本不足的太荒，并令到通货膨胀率降到后苏联历史上的最低点。俄罗斯最大民营商业银行阿尔法银行 Alpha Bank 经济学家欧洛娃 Natalie Orlova 表示，纳比乌林娜上任的时候，没人会想过他会有办法稳定通胀，他令到俄国央行提升到绝对的国际标准。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令到俄国经济受到国际制裁围剿，令到他大部分的成就很快就化为乌有，还要为战争收拾烂摊子。国会山庄报 The Hill 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他现在走人，就会被普京视为背叛。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纳比乌林娜被欧洲货币杂志 Euromoney 银行家 The Banker 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之一，但他现在正面临被国际制裁孤立的战时经济，在外企纷纷撤离的情况下极需投资，并将关键利率提高1倍以上，还实施资本管制，阻止现金外流。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到目前为止，俄国只有1名高官因为俄乌战争辞职，他就是长期主管财政经济改革的丘贝斯 Anatoly Chubais。 他在这个礼拜辞去了普京气候特使的职务，并离开了俄国。另外有消息指，受俄罗斯人欢迎的 Visa 和万事达卡退出俄罗斯市场之后，中共的银联支付系统得以乘虚而入。俄罗斯境内有85%的 ATM 开始接受中国的银联支付。中共的介入加速摧毁了 Visa 和万事达卡用了几十年在俄国建立的所有国际业务。俄罗斯23号表示会驱逐美国外交官，来报复华盛顿早前驱赶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召见了美国外交使节团领袖，并向他提交了一份召会，上面有被列入不受欢迎人物的美国外交官名单。声明说已经明确告知美方，美国任何针对俄罗斯的敌意行为都将面临坚决而且相称的回应。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做这个决定是为了回应华盛顿驱逐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已经收到莫斯科列出的不受欢迎人物的名单。3月初， 在美俄紧张关系因为乌克兰局势升级的时候，美国驱逐了12名外交使节团人员，理由是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方面表示，俄罗斯的行为无益于双方关系，呼吁俄罗斯政府停止驱逐美国外交官员和职员的行为，又说现在比以前更重要，有必要的外交人员以利于政府之间的沟通。另外有消息指出，美俄两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过去一个月都没有通过电话。美方最高国防和军事领导人多次试图与俄罗斯同行交谈，都被莫斯科拒绝了，引起外界对重大误判或者战场事故的担忧。五角大楼发言人 John Kirby 在23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试图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Sergei Shoigu 和总参谋长亚莱里·格拉西莫夫 Valery Gerasimov 将军建立电话联系，但俄方一直拒绝参与。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个时候极其重要，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着一个消除冲突的渠道。另外，双方还可以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国防参赞或者向国防部转达信息进行接触。但是现任和前任美方官员都表示，需要更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接触，以避免双方不必要的升级和混乱。南韩前总统朴槿惠获得韩国政府特赦之后，24号从三星首尔医院出院，他执政时期的多名手下去到医院站成一排迎接他。综合媒体报道，71岁的朴槿惠出院的时候气色好好，他戴着口罩，穿着蓝黑色的大褛和高踭鞋，不用人扶，他微笑地向民众致意，这个是经过四年多的监狱生活，四个几月的医院治疗之后，事隔五年之后首次公开露面。当日一早，他执政时期的多名手下，包括前总理王教安、前经济副总理崔炯焕、前文体部长官赵允铨等，来到医院外面站成一排迎接他。朴槿惠表示，多得各界关心，自己的健康才得以恢复这么多。他还感谢三星首尔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跟着他就搭车离开了。朴槿惠在2017年3月因为亲信干政案被拘捕，他入狱4年零9个月，成为韩国坐监最长的前总统。2021年12月31号，他获得前总统文在寅的特赦。不过出狱之前，朴槿惠健康恶化，还曾经在精神健康医学科接受治疗，现在经过4个月的治疗，他康复情况良好，院方建议他出院。他表示，虽然他有很多不足令到各位失望，但很感谢还是有很多人来迎接他，过去他没能够实现的，现在有他人来延续，并且说愿意为故乡和韩国尽绵薄之力。代表保守派在野党国民力量当选下届总统的尹石月在24号表示，下个礼拜他开始走访地方的时候，将会顺道拜会朴槿惠。媒体问到他会不会邀请朴槿惠出席就职典礼，尹石月就很开心地表示，当然会邀请前总统出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